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明慧修炼园地。现在正在播出的是第365期明慧修炼园地。
千年轮回，红尘梦醒，圆规大法，慧者心清。请听明慧修炼园地。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休去怕心，当好主角》，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我家住农村，1998年喜得法轮大法，师父给我清理身体，各种疾病不翼而飞，真是无病一身轻。我和家人感到非常神奇，不久老伴儿也开始修炼。今年过年前几天，老伴儿突然出现昏迷病状，脸色蜡黄，心跳微弱，孩子们将他送去医院，检查结果诊断血癌，安上氧气也没醒过来，医生告诉准备后事，吊针氧气都拔了。没想到几个小时后他醒过来了，第一句话告诉医生，一定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得福报。医生很感动。老伴儿的第二句话就问，今天星期几？我告诉他星期五，他说，你在这干什么？赶快回去，该做资料了，同修来拿不了资料怎么救人？他说，我要回家。孩子们将他抬回家后没吃一粒药，却一天天好起来，现在能自己上厕所，全家人都高兴地说，法轮大法太神奇了。一，休去怕心。我家从2009年开了一朵小花，我和老伴儿都快80岁的人了，也没文化，但当时没有资料，同修不知去哪找，问我能做吗？当时心里没底，拼音英语都不认识，鼠标拿不住，手也不听使唤，同修耐心手把手的教，有时又忘了，但是我一次次告诉自己，我是大法弟子，大法需要我做什么我就做什么，没有学不会的，请师父帮我。就这样，从上网下载直到打印装订好资料点，这八年来一直正常运行到现在。真相台历从选材打印装订出一本精致的台历，需要多个同修的辛勤配合，如果不面对面送到世人手上，达不到救人的目的，对不起参加该项目的同修，更愧对师父。每次出门送台历前，我都要在师父像前告诉师父，弟子送台历救人去了，请师父加持，然后背上台历奔向大型的农贸市场，让老伴看着，我将这一本本精致的真相台历送到众生手上。有人问，这么漂亮的台历多少钱一本？我说不要钱。又问，你是给哪个厂家打广告？都不是，我们是法轮功的，是让你们了解真相救人的。一听说是法轮功的，大家都为我担心，喊我快点离开。我说，救人是最正的事，有师父在我身边，我每次都是出去顺利，回家平安。每年制作的明慧台历，除了同修送的外，剩下的有多少我要多少。记得2016年元月还有100多本未送出，给我装了三大袋，我收到信息后第一时间赶到，当我要一次带走送出时，同修出于安全考虑建议分几次送，由于救人时间紧，我想起转法轮中师父多次讲到修在自己功在师父的法理，自己只是出点力跑跑路而已。我背一袋提两袋出门，走到公园后门，把三袋放下，松一松手，顺便取出两本，准备送给路过两人， 师父早就做了安排，有缘人越来越多，排着队等着要台历，有自己拿的，也有帮我从袋里取出来送的，不到20分钟全部抢完。看到众生的觉醒，我真的感慨万千。通过这件事使我认识到，站在人的基点上一味地强调安全，这个安全的背后藏着不小的怕心，所以不一定安全。我们站在法的基点上，100%的信师信法，这肯定安全。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二，当好主角。自从大法弟子和家人控告迫害元凶江泽民以来，610和派出所拿着诉状逐个上门干扰，轻则写保证不再控告，重则绑架或判刑。但我反复深思这件事，旧势力完全是针对我们人心来的。师父讲的法理明白，但如何应用在实际修炼中去？师父说，做到是修，我能做到吗？社区定的来我家的时间到了，我怎样去面对？我对师父说，今天弟子一定要唱好主角，请师父加持。门敲响了，我又一次请师父加持，就开门去了。门一打开，两个气势汹汹的警察、社区人员和扛着摄像机的610人员共5人，来头不小。今天面临轻则抄家、重则绑架的险境，但在我内心深处根本没有把它当成一回事，因为我是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有师在，有法在，怕什么？我若无其事，面带笑容，欢迎大家光临，把他们带入客厅，安排两个警察坐沙发，社区两人和我坐在茶几上。我对扛着摄像机的610说，只好委屈你站着，但要把音响录好，回去好向你的上司交代。今天5位光临寒舍，我代表全家再次表示欢迎，共同在此相聚，这是我们的缘分，敬请5位兄弟珍惜。因我控告了江泽民，是你们的上司安排来的吗？其中一个警察边找我的诉江状，边问我为什么要控告江泽民。我告诉他，一，江泽民是汉奸，是卖国贼，出卖国土面积相当于几10个台湾省。二，江泽民迫害法轮功。警察打断我的话说，法轮功是……我立即制止，不让他继续说下去，更不能让他污蔑大法、诽谤大法在这里犯罪，因为他都是我们要救度的众生，同时也是对他和他的家人负责。我告诉他们，法轮功也叫法轮大法，已红传世界100多个国家和地区，深受各国政要的欢迎和世界人民的爱戴。江泽民出自一己私利，动用国家机器全面迫害法轮功，给全国人民带来巨大的灾难。凡是破坏大法、迫害大法弟子的任何人都要遭恶报的。从中央的周永康、薄熙来、徐才厚、郭伯雄、李东生等，到眼前你们5个看到的厂部610头头某某，年纪轻轻的活蹦乱跳，说遭报就遭报，留下一对孤儿寡母，好惨呐。江泽民还公开宣扬3个月内消灭法轮功，这个跳梁小丑不自量力，3个月，18年都过去了，法轮功不但没有被消灭，在中国有更多的人加入了修炼，而在世界范围内，法轮大法已红传100多个国家，转法轮已经翻译成30多种语言。凡是靠污蔑大法、诽谤大法、迫害大法弟子升的官，没有一个不遭恶报。善恶有报是天理，哪个都不敢违背，包括跳梁小丑江泽民。这是我打断你说话的原因，希望大家不要步某某的后尘，他的悲剧不要在你们5人中重演。特别是扛摄像机的兄弟，610这个组织是非法的，这个职位也是危险的，今后要善待大法弟子， 一定要把枪口抬高一厘米。三，江泽民贪腐治国，从他当政的20年中，基本是无官不贪，把国民经济拖到崩溃的边缘。江泽民依靠共产党，共产党利用江泽民。另一警察抢着说，老工人，你的退休工资都是共产党发的。我说，兄弟，你又错了。兄弟，共产党哪有钱给我们发工资？他都靠拿纳税人的钱把他们自己养肥了，反过来迫害纳税人。按兄弟刚才的说法，我们还要向他感恩戴德？共产党是西来幽灵，我们是炎黄子孙，这本身就是水火不相容的。他篡政几十年中，害死我们8000万同胞。从土地改革、清匪反霸、三反五反、反右、3年大饥荒人祸、文化大革命、64镇压学生、迫害法轮功等，共产党犯下了滔天大罪，天要灭他。现在我告诉你们，贵州省平塘县长布乡有一块2亿7000万年巨石，几百年前掉了一坨下来，一破两开。2004年被当地村支书发现，在裂开处惊现6个大字：“中国共产党亡。”五个人忙问：“是真的吗？”我说：“是真的。”我们练法轮功的都要讲真话，不信可去平塘县看看，一切费用由我负责，既可开阔自己的眼界，又知道天灭中共是实话实说。今天给你讲的没有哪一句是假的，幸好有这位兄弟把我讲的录好，带回去放给那些当官的听听，让他们见识见识。当我要讲江泽民腐败色情治国，三退保平安时，一个像头头似的警察说，我看今天一下午你都讲不完，我们还有其他任务，起身告辞。四个尾随其后，我追到电梯门口时，再次告诉他们，今天的谈话请你们一定记住，让自己和家人都有一个美好的未来。大家表示好，记住记住。在1个小时20分钟的谈话过程中，五个人只谈了2句半话。他们来到客厅后，一直按我的安排，从未起身，没有一人走动，更谈不上满屋去乱翻了。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我是大法中的莲》，作者河北大法弟子秀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17年8月22日。在师父的慈悲保护下，修炼了20个春秋，弟子无法用语言感恩师父的佛恩浩荡，生命的喜悦更是无法言表，师父给予的是最好的，弟子每每都能体悟师父的良苦用心，用真善忍的法理净化弟子的心灵，跟师父回到圣洁的家园。第一部分，面对苦难。1998年初，我修炼整整一年了，大法深深扎根在我的心里。面对突如其来的家庭变故，丈夫犯法被判刑10年，有些不知所措。那年我28岁，那一夜一宿没合眼，想了很多。1个礼拜后，拿起《转法轮》这本书开始学法。作为一个修炼人，我有一个清晰的概念，信师信法，走自己修炼的路。我知道我的依赖心太强，自我太强，丈夫不抽烟不喝酒，没有别的嗜好，工资全交给我，我能干的活就是洗衣服带孩子，家里的活几乎没干过，倒了几次垃圾都数得过来。从法理上知道一切皆有因缘，就要自己生活了，没有依靠了。那年年底我又失业了，带着3岁的儿子靠打工维持生活。在冬天里，我不会压炉子，天天要生火，需要木柴。
大伯哥来给我劈柴，埋怨我太废。他劈的柴一尺多长，放不到炉子里去，我就拿着旧菜刀劈细一些，劈短些，劈了半天才一小堆。看看这些，我没有难过，心里想，他还帮了我一半的忙，要不真劈不动的。有一段时间没有找到活，我去看婆婆，见他们的被褥很脏，我说我有时间给你们洗洗。公公说没有洗衣粉了，我说我去买。我买来洗衣粉，把四口人的被褥洗干净后都做好了。丈夫出事以后，小姑子对我说，你离婚吧。我知道她的想法，现实中的人是很看重利益的，她想着我也不会等她哥那么多年，她提出来也是对我好的一种方式。我很平静地当着公公婆婆的面说，我不离婚，你们能帮我呢，我们娘俩少遭些罪，等你儿子回来了，我们还是一家人，孩子还是亲爹亲妈。大家都静静地听着，谁也没说话。我为什么做这个决定呢？我是修炼的人，师父告诉我要善，要宽容，谁都会犯错，错误有大有小，以慈悲的胸怀都可以原谅。我理解的大法的法理，大法弟子是在常人中修行的人，是要脱离凡尘的，不陷在情中，在磨难中提高自己的境界，所以我很自然地面对这一切。我也知道他们不完全相信我，我想我是修真善忍的，就认真地兑现自己的承诺。孩子要去托儿所，我打工的钱也不多，所以只能一年去监狱看丈夫两次，每一次去我都要准备好些天，吃的用的带很多，再加上车费，差不多就得两个月的工资。东西带得越多，丈夫心里越不踏实，总以为是最后一次。我看出他的心思，就坦然地告诉他，我师父告诉我们要善待一切人，处处为别人着想，夫妻之间不只是情，还有恩呢，我们是一家人，这一点永远也不会改变。丈夫心里很矛盾，他在监狱听到的都是家里矛盾，妻子跑了，同公婆打架的，从他心里不想失去我，但从现实中他也很清楚，人生中有几个十年呢，这十年可以说是人生中最好的时候，这样度过对我十分愧疚。那天他想了一个办法，我去看他时，他吞吞吐吐地说，你找个人陪你过日子吧，我啥也不说，只要我回家，你回到我身边就行。我很严肃地看着他说，你这不是对我好，你让我做败坏人伦的事，这是糟蹋我，我也不会糟蹋我自己的。我是有信仰的人，是修炼大法的人，是脱离世俗的人，还会执着人世间的东西吗？我面对的一切是用来修行的。等你好几年了，你以为我还没有想明白一些事吗？我选择了一条最苦的路，但对我以外的人却是最好的。在出事时，我也可以把孩子给你妈，把房子卖了，拿着钱个人去找幸福生活。但我知道孩子由我照顾，爷爷奶奶放心，我守着家的一切，那是你的希望，我乐观的生活，我的父母心理压力也小一些，磨难过后我们依旧是我们，但是我想会珍惜经过风雨后的一切。丈夫像做错了事的孩子，低头不语。
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修炼园地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
第二部分，我是大法中的莲。在道德败坏的社会里， 做人的原则都没有了。我是大法弟子，师父的教诲记在心里，不能随波逐流，要洁身自好。每一次看丈夫都要带很多东西，坐几个小时的长途车，还要坐几十分钟的出租车才能到监区。有一个出租车司机给了我一张名片，上面有他的电话，要坐出租车可以给他打电话。为了节省时间，我就给他打电话，下了长途车直接坐他的车，不耽误时间，因为下午坐车还要返回来。司机心地很善良，每次坐他的车他都要帮我拿东西，还要送我到接见室。停车的地方距离接见室还挺远的，东西多他也没怨言。一次他跟我说，你和别人不一样。我说怎么呢？他说，坐我车的那些女人都是带着相好的来，女人去见丈夫，相好的在外面等着，你呢，每次都是独来独往，你真不一般。当时迫害大法弟子很严重，我没有告诉他我是大法弟子，只是跟他说我是有信仰的，明确我的信仰是被迫害的，讲了一些传统做人的道理，做人要有道德有良知，讲了一些善恶有报的故事，也讲了善良人有神佛护佑。丈夫要好的朋友对我帮助很大，家里有些活他找人干，家里的大事小事也比较清楚，看到我对丈夫没有二心，也佩服地说，冲你等我兄弟的心，我啥都能干，有信仰的人真好。我为了维持生活四处打工，自己严格要求自己，工作中处处展现大法弟子的风貌，在商店自己看店，打扫卫生，摆货柜，规整库房，都做得井井有条。后来老板当着他亲戚的面说，秀和真是不贪不沾呢，我放在抽屉里的钱一分没少。家里的洗衣机不甩干了，插座不好使了，举家过日子的一些事都是我自己弄，师父给我智慧，多半修好了，很神奇。同事朋友看到我从一个娇小姐变成了一个在他们眼里无所不能、乐观向上的我，也都佩服修炼人的意志。一次遇到一位同事问我电话，我说也没换号，他就从手机上找，我看到号码的名称叫金色阳光，我就笑了。他说，你乐啥呀，在我心目中你就是这样，看见你就没愁事儿。我在一家公司做了十多年的保洁工作，单位领导同事都知道我修炼法轮功，也有知道我家里的事情，他们称其叫我贞洁烈女。单位也有不少信佛的、信主的，他们不是真的修炼向善，在工作环境中争名夺利，打得不可开交。我按师父教我的法理严格要求自己，就显得与众不同。领导分配活我从无怨言，不怕苦不怕累做好，干得又快又干净。各部门的同事都有矛盾，到领导那儿打小报告，调解矛盾很费心。我们保洁组从来没有让领导操过这些方面的心，是真的没有冲突没有矛盾吗？不是，我用真善人的法理化解了一切。单位对保洁的管理不严，只要有人干活卫生干净就行，这样我们倒班，谁有事可以去干私事。常任同事家里事多一些，这样大家经常看到只有我一个人干活，楼上楼下的跑。总有人问，大姐呢？大姐是一起干活的保洁工，我总是平和的一笑说，家里有事，心里没有怨言。总经理看在眼里，年底我到他办公室打扫卫生，他说，秀和，不要和大姐一样，公司不会亏待你的。我也没往心里去。后来办公室的人来找我，说我被评为县级贫困职工，给我500元钱，还有粮油等物品。我知道这是师父在鼓励我。总经理开会说，都像秀和这样工作，我就省心了，说我有正的思想，有正的能量。我感恩师父教我做个好人， 做个有益于别人的人，我是最幸福的。我有师父保护，生活的环境和外部迫害压力把我锤炼，我的心胸变得非常宽广坦荡，无私的胸怀，乐观向上，怀着一颗感恩的心。谢谢师父的慈悲救度。
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下面请听明慧网2017年8月27日的文章《走正修炼的路》，作者美国大法弟子。近日，大法学会在明慧网上发表通告，就美国几个人以向美国高层讲真相为由，拉学员投资入股办公司之事，指出问题，善意劝止。大部分参与的学员意识到不对，马上就改正了，但也有几位学员觉得委屈，想不明白自己怎么错了，认为通告里说的和自己的想法及具体情况不同，甚至觉得大法学会做的调查不够充分，自己不服气。这件事反映出来一些对修炼原则的认识问题，值得进一步交流探讨。这里仅取其中几点简短讨论。一，修炼人得向内找。首先，师父反复教导我们大法弟子，遇到问题要向内找。通告涉及到修炼原则和救人的大事，对被点到的人和事来说，绝非偶然。宇宙中对大法弟子有很高的心性要求，所以修炼人开公司和常人开公司的目的和要求也是有很多不同的，所以既要符合常人经营的理，更要符合修炼的理，而不能只从常人的角度和理来认识。在矛盾面前，能静下心来学法找自己，才是修炼人的见证和风范。另一方面，修炼中出现错误是难免的，因为是人在修炼，过程中就可能会犯错，关键是能否找到自己的错误，从法理认识上和心性上提高上来，把自己当修炼人，以法为师，向内找，而不是向外推，继续陷在干扰中为自己辩解辩护，才能及时提高，走出危难。二，不自以为是。我们大法弟子的心都想要讲真相救人，但是路一定要走正，自以为是的去做，如果在重要的方面造成损失，那严重的后果是我们承担不起的。比如说，对某些特定阶层的世人系统讲真相，什么时机讲，如何能真正救了人，可能在正法中都是有序安排的，不是个人想当然能做得了的。我们认为前述公司提供咨询的方式和对象从人中看并不合适，号称自己是中国问题专家，去接触那些自己没有深入了解的领域和高层人士做关于政治经济局势的分析。这几年有一些学员非常热衷于分析政治局势和社会发展方向，并希望以此来吸引常人支持我们，没想一想自己是否该说，有没有能力真的说清。我们大法弟子都知道，带着很强的个人执着和观念做事的时候，往往不仅难以达到救人的效果，还可能因此令对方对大法产生误解，那对想救人的大法弟子来说，不成了事与愿违吗？做媒体工作，中性、准确、客观报道社会上发生的和人们关心的事情，那是媒体工作。作为修炼人，我们的心思不能用到搞政治上去，更不能误导别人。 这些年因为这个方面走偏而出问题甚至离世的例子已经不少了，我们引以为戒才是理性的真正为自己和为世人负责的态度。三，大法弟子讲真相不能拿同修的钱做报酬。上述公司在经济上涉及到不明不白的拿其他学员的钱做报酬的原则问题，这是不允许的，也是非常危险的。以前曾有过类似的事情，为正师法做了很多付出的大法弟子，就因为在项目还没盈利的情况下拿学员的钱发了工资，险些被旧势力以此为借口夺走生命。而该公司这样一个原本利益就错了的项目，没有正常经营收入，却拿学员的钱发工资，消耗大法资源，问题就更严重了。在金钱上把握不好而面临的严重后果，法中讲过很多次了，师父为我们定下了严格的规矩，正是为了珍惜我们呢。四，正是法中与常人合作的危险。上述公司想与常人合作项目，即便真是像他们自己说的那样是想讲真相，这种合作也是危险的，常人很容易被干扰，这样的例子很多。常人注重利益，被干扰了甚至可能和我们反目成仇，我们要救人，这样还怎么救他们呢？我们可以静下心来学一学师父刚在大法弘传25周年纽约法会讲法中告诫我们的，想想自己有没有听师父的话。师父说，我不是说咱们有什么秘密，因为毕竟是在中共的迫害的非常时期，常人的公司是花钱就会被收买的，人情就会使他波动的，邪恶的造谣会使他分辨不清的，已经多次有过这样的经验，常人一旦参与大法弟子办的项目的时候，马上就给你搅乱，做不来的，这个经验教训都很多了，所以大家要注意这些事。结语，走正修炼的路。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所做的一切是要留给未来生命做参照的，我们的路一点都不能走偏。邪恶这么多年的迫害也不能对大法起到真正的破坏作用，但如果我们大法弟子自己做不正，就可能被旧势力利用来搞破坏，给修炼者和世人带来损失。修炼无小事，以上的几点哪一件都是性命攸关的事，大家经历重重磨难才走到今天，每个学员都是很值得珍惜的，及时制止不正的事才能减少损失，是为了爱护学员。作为真修的大法弟子，如此被明确指正的事情都知道要严肃对待，而不是以任何借口辩护掩盖，向内找，改正错误，是为自己的修炼负责，也是为法负责。从法上理性的、纯净的修自己，才有助于我们走正、走好最后的修炼路。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宽容结善缘》，作者大陆大法弟子。前段时间，单位租用的暂住房不再需要续租，我受单位委派前往与房东郝女士完善相关手续。当我按照约定的时间提前一些到达中介地产时，我意外地看到郝女士很早就到了。她见到我后笑着说，我这次没有迟到。是，这次很准时，我回答道。随后我俩会心的一笑，但中介的王姐还没来，于是我们都耐心地在门店中聊天等候。王姐因临时有事，这次迟到了半个小时。
等待时，我看到性情很急的恒女士没有丝毫抱怨，依然谈笑风生地与我聊着天，不由得让我回忆起与她刚见面时的情景。那是3年前的8月，单位通过中介明确要租用恒女士的出租房。按照中介与房东约好的时间，我准时到达出租房，看到中介的王姐已等候在屋里。她告诉我，恒女士已电话通知她，因临时有事晚一点到。我们一边聊天一边等，约半小时后，王姐接了一个电话，随后抱歉地告诉我，她需要去处理其他的急事，请我在屋里等房东到达后，清点家具家电，完成收房后，再到门店中签订合同。她将恒女士的电话告诉我后，便匆匆走了。我当即给恒女士打电话告知此事，她电话中一边抱歉一边说，还有一会儿才能到。我说没事儿，我等着你。时间一分一秒的过去，我在空荡荡的房间里待了近1个小时了，我心中渐渐的有了些抱怨情绪。当我注意到我的心态不再祥和时，我开始反思自己，我是一个按照真善忍标准修炼的人，为什么会出现不善的不高兴的状态呢？表面上是因为对方耽误了我的时间，但我的思维方式有什么问题呢？我应该是什么状态呢？这时我想起了师父的教导，是宽容，非常宏大的宽容，能容别的生命，能真正设身处地地去想别的生命，这是我们在很多人修炼过程中还达不到的，但是你们渐渐地在认识，在达到。出自各地讲法22002年美国费城法会讲法。这时我意识到我应该抱有宽容体谅别人的心态，恒女士一定有没能及时赶到的原因，没有人愿意失信于人，她自己肯定也很着急。想到此，我的心平和了下来，于是耐心地在屋里等候。终于恒女士来了，比约定时间晚了1个半小时，她满脸的歉意，不住的抱歉，而我却满脸的笑容，不住的说没关系。这时我看到她脸上的诧异表情，我知道我的表现有些出乎她的意料，但我没继续说什么，于是我们开始了清点家具家电。清点完成后，恒女士终于忍不住开口了，说，你人真好，我迟到这么久，你居然一点也不生气，要是我肯定是做不到的，你是怎么做到的？我告诉她，我是修炼法轮大法的，师父要求我们凡事都要体谅他人，我想你也不会愿意迟到，一定是有什么原因让你耽误了时间。侯女士回答道，我是某某房地产公司的中层，刚才突然有工作中的急事需要处理，所以晚了。随即她又接着说道，你是练法轮功的，怪不得为人这么好呢，我原来在西藏听一个活佛说法轮功是正法，我还半信半疑，前一个出租我这间屋的是一个大公司的老总，他搬走后房间里留了一些法轮功的资料，我当时还在奇怪为什么那么大一个公司的老总也练法轮功，今天看见你这样宽容大度，我是真信了法轮功是好的，但是天门自焚是怎么回事，还有国家为什么不让练呢？于是我详细地讲了自焚案的种种疑点，包括王进东身上的火被扑灭后，脸和身上被烧得漆黑，棉裤都被烧穿，可头发却是完好的，两腿间装有汽油的大雪碧瓶却还保持翠绿且没变形。另外，总共才几分钟的突发事件，怎么会有几个机位的跟踪镜头？没有几个摄影师怎么做得到？还有天门广场发生突发事件，现场的警察怎么可能让人随便摄影？小司颖在气管切开后3、4天接受采访时就可以清晰地说话并唱歌，从医学上讲是不可能的。恒女士听后恍然大悟，原来自焚是假的。随后我又给她讲了共产党在形式上类似宗教，在不同时期有不同的教义，有严密的组织形式，为了贯彻党魁的意志，非常强调党性，就是不管是非对错，在关键时候党员都需要服从党的命令，而法轮功是讲真善忍的，要求修炼人处处事事都按照此标准去做，同时还可以使真正修炼的人得到健康的身体，这对正常的社会和政府来说绝对是好事， 但中共这个宗教却无法容忍党员和民众有自己的衡量是非的标准，即使是正信也不行，这才出现这场邪恶的镇压。同时，我也给他概括地讲了九评共产党中关于历史上共产党对民众和传统文化破坏的相关内容，以及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牟利的暴行。当恒女士静静地听完我讲述的真相后，她非常感慨地说，我明白了，我今天真是收获很大。随后我劝恒女士三退，告诉她退出迫害良善、迫害正信的中共，才能得到上天的佑护，才能在未来的大淘汰中保平安。恒女士非常爽快地说，冲着你，我相信，我退。在我和恒女士第一次见面后的三年中，或是因为续签合同，或是因为房屋维修等原因，时常相约见面。但因为恒女士的工作确实很繁忙，所以我依然是经常等她，每次我都是无怨无恨，宽容体谅。这种来源于大法修炼中的善良与宽容，使我们结下一段善缘，我们相处得非常融洽。每次我也都会给他讲一些我在大法修炼中体会到的人为什么应该向善的道理。所以这次见面时，恒女士表达了想进一步了解法轮功的愿望，于是我答应将转法轮借给他看，我相信他看后会真正的了解法轮功的真相。
各位同修，感谢您收听这一期的明慧修炼园地节目，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